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直达曲感。
一年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那柳师傅，爱那手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听到的是来自周蕙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约定》。其实不是每一次清新的相遇都会有一个美丽的结局，有的时候有些无言的约定会令我们铭记一生，回味无穷。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叫做《无言之约》。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我所在的研究所派我去日本进修。在每天早上的上班时间，日本的地铁很拥挤，这常常让我感到仿佛是坐在北京的地铁里。不过我总是不习惯日本地铁里的安静，车里挤着那么多人，却很少有人说话，好像是聋哑人专车。幸好我住的地方是地铁的起点站，我总能有座位坐。也许是有一种特殊力量的引导，我每次总要下意识地走进第二节车厢，坐在左边一排座位最靠里边的位置。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他的，大约是我开始乘地铁之后的一个多月吧。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一般的日本上班族小姐一样，身穿素色服装，身前挎一个和她娇小身材不大相称的大提包。她的眼睛不大，却很有光彩，但是嘴角却似乎总是留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她的头发是齐肩的短发，但偶尔也梳两条辫子，这时候就显得很像中国姑娘。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总是站在我的面前。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偶然，但一个多月后，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必然的原因。我上车的起点站叫大谷台，地铁过了一条叫柳川的小河后，进入了中心市区，车厢里骤然变得拥挤起来。他在柳川站的下一站松原站上车，我则在松原站之后三站的冈崎站下车。看来他很聪明，很快发现我在他上车后很快就要下车，而且还总是坐在一个固定的座位上。于是他上车后就站在我的面前，等我一下车他就能有座位坐。可能他还要在地铁中乘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车，站着坐车毕竟比坐着乘车要辛苦得多。开始我们之间还没有什么，但一个多月过去后，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关系。每天坐地铁好像有一种约会的感觉。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上车后就要朝我点头微笑一下，我也对他点头微笑一下表示回应。我很喜欢看他的微笑，他笑起来就会把平时脸上的那种淡淡的忧伤一扫而光。虽然谈不上妩媚，倒也楚楚动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也许他是感谢我每天为他占座位吧。我到日本后人生地不熟，只有别人帮我的忙，从来没想到我能帮别人什么忙。可是在地铁里遇到他后，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还能为别人做点事情。想到这里自己也不禁有些得意。本来坐地铁是一天中最无趣的事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把坐地铁看作是一种无言的约会，把看他那真情的微笑作为自己一天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有一天早上，我走进第二节车厢，忽然发现一群学生已经占坐了我平时的最靠里边的座位，我只好坐到车厢中间的位子上。地铁到达松原站后，我看到他在人群中挤进车厢，然后直奔我平时坐的位子。要是在中国，我一定会向他大声喊，我在这里。可是日本的地铁里太安静了，我不好意思大喊，只好眼看着他挤进人群不见了。这时我突然想，他看到我不在平时的座位上，会不会有些失望呢？第二天，我特意提早了十分钟赶到车站，这时地铁车辆还没有进站，我站在第二节车厢门口的位置上，等地铁一阵阵就第一个上了车。这下子可没有人能够抢我的座位了。这一天 他又来到我的面前，不仅向我点头微笑，还向我小声说了早上好。我后忙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刚才上车时，我还觉得自己专门提早赶到车站为一个不相识的陌生人占座位是不是很好笑，但听到他向我问候早上好的时候，忽然感到心里一阵畅快。从此他上车之后，不仅要对我点头微笑，还会轻声对我说早上好。我也每天提早十分钟到车站，尽到我占位子的义务。对于一个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人来说，他的微笑，他的问候，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温暖。那个星期天，我给妻子写信的时候，把我为他占座位的事情详细写了一番，可是您信封的时候又觉得不妥。我告诉妻子我为一个不知姓名的日本小姐占座位，她会不会多心呢？我本把已经写好的信从信封里抽出来，但转念一想，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说出来心里也痛快，又把信放回了信封。不过当我走到邮筒前，心里又出现了犹豫。现在毕竟是我们分离的时期，告诉他这种关于女人的事恐怕容易引起误会，还是不说的好。我再次把信从信封里取出来，重新写了一封汇报学习生活情况的家信。记得那是二月份的一个星期三，他没有来。为什么我会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我不禁感到一阵担心，他病了吗？他家里出事了吗？然而星期四他也没有出现，我心里有些烦躁起来。做实验时心不在焉，竟然失手打翻了自己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样品。我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为一个莫不相识的人瞎操什么心呢？可是到了星期五，他还是没有出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和伤感。他再也不会来了吗？这时我才明白，他在我的心中竟然站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对他的感情既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只是一种又奇怪又复杂的感情。星期一的早晨，天气很冷，天上飘着蒙蒙细雨，还夹着雪花。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地铁，心里想着我能见到他吗？我坐的位子是背对站台的，当地铁开进松原站时，我忍不住把头扭过去，透过车窗向站台张望，终于在人群里看到了他。他今天多穿了一件米黄色风衣，但下身还是穿着裙子。我不由得想，这么冷的天，他不会感冒吗？就在我向他张望的时候，他也正好向我这边看，两个人的目光正好碰到了一起，可是我们又立即把目光下意识地移开了。他像往常一样挤到我的面前，好像有些歉意的小声对我说了几句话。我日语的听力本来就不行，他说的声音低，速度又快，我没有听懂他说的是什么，但我听出几个词来，我、流感、休息。我立即猜出来他是因为流感在家休息而没有上班。我本来想学着日本人的口气说，你不要紧，没关系吧，可是没想到话到嘴边竟然变成我没关系。听了我的话，他先是一愣，过了片刻用手捂住嘴笑了起来，我也跟着莫名其妙的傻笑起来。他好长时间才止住了笑，我第一次见他笑出声来的表情。我不知道他笑的原因，大概是我说话太离谱了，难免会让人发笑吧。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我们每天早上7:50在地铁中相逢，7:55分手。我们按时来到这里，来实践我们之间的无言之约。 尽管我们相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我觉得这五分钟是一天中最长的五分钟。尽管我们相约的内容只有一个会心的微笑和一句早上好的问候，但他那真情的微笑和问候使我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感到一种被人关心的温暖。如果他是中国人，我一定会问他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请他有空到我家里来玩。但他是日本人，我不清楚日本的礼节，不敢随便问他。有一天他上车后突然向我说了几句话，他讲话的速度很快，大概他并没有认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但还是装作明白的点头哈咦了一声。他以为我听明白了他的话，没有再说。我下车后忽然感到一阵后悔，当时为什么不问清楚他讲的是什么。不过我猜想他是告诉我他明天或者是以后几天有事不能来乘车。第二天他果然没有来，我没有向他表明过我的心思，但他却能明白我的心情，知道我为他不来赴约而感到不安，所以提前告诉我他明天不能赴约。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非依赖语言不可。第三天早上的7:50，他又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微笑中好像带着一种失约的歉意，这种无言的歉意也只有我能够体会得到。半年多以后，我的日语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基本能听懂一般的谈话内容。有一个星期四，他对我说，我们公司组织了一个慰安旅行，星期五就要出发。我这次也居然听懂了他的话。他虽然没有说他明天不会来坐车，但是我已经完全明白他的话外之音。我对他点了点头说，很好吧。这句话虽然回答得不太地道，但也不算太离谱，所以这次没有让他笑出声来。那天我旁边的人先下了车，我移动一个位置，把最里面的位子让给他，他坐在我身边，身上传来一股淡淡的幽香。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回国的期限快到了，我在研究室的工作也已经开始收尾。离开中国快一年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同事朋友都挺想念我，最想我的应该是我的妻子吧，当然我也非常想念他们，总想早一天结束工作回国。虽然这一年日本给我留下了不少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最让我依依不舍的还是和他的无言之约。如果我有一天突然不辞而别，他会不会感到伤心和失望呢？我下决心要告诉他我快要走了，可是又不知道怎么离开这个话题。我还记得9月22日的那天星期一，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再一次走过那条熟悉的小道前往车站。进站前，我又摸出昨天准备好的几句向他告别的话，默默地背诵了一遍。地铁开动了，车厢里不时传来报告下一站站名的广播，听到下一站是松原之后，我的心开始抽紧。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他熟悉的身影排在等待上车的人列当中。今天乘车的人好像特别多，他挤了一阵才到我的面前。我鼓起勇气，心中暗背了一遍准备好的话，正要开口，他却先说话了。他说，这些天来一直承蒙您多方的关照，我从心里向您表示感谢。可是呢，再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我将搬到离他工作的地方附近的公寓去住，因为他工作的地方在城北，离我工作的公司很远，所以我打算结婚前就辞职。说到这儿，他把话停了下来，似乎在等我的答话。他的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事先准备好的话全忘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见我没有说话，又接着说， 我们准备1月27号举行结婚仪式，明天就是我上公司上班的最后一天，以后呢，以后我就不再来坐地铁了。他最后一句话的声音很低，语调里流露出无奈的伤感。他讲完这句话后，我们之间出现了很长的沉默。我最后打破沉默，想起了自己准备好的话。我也有件事情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我是在这里留学的留学生。他听了我的话也有些吃惊。是吗？我没有看出来，我觉得你的确有些与众不同，但没想到你是外国人。你来日本多长时间了？我说快一年了，不过我也快要回国了，已经订好了机票。本来今天我准备告诉你我要回国了，以后就不能再坐地铁了。我最后一句话也说得很低，说到这里心里也是一阵无奈的伤感。地铁早就过了我该下车的车站，停车的时候我没有理会催促乘客下车的广播，心想这次就坐过站吧，这样可以和他多说几句话。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了，他也没有提醒我该下车了，而是继续问我一些事情。你家在中国哪里？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你结婚了吗？但他却始终没有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地铁缓缓地驶入了松原车站，我向窗外望去，很快从人群中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还向我摆了摆手。这已经是新的一天，他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脸上还化了淡妆。或许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次上班，要向公司的同事们告别吧，他穿过人群来到我的面前，用那个熟悉的微笑，熟悉的声音向我小声说早上好。我突然想起为什么非要到刚起站后才把座位让给他呢，于是起身示意把座位让给他，他也没有客气就坐下去了。沉默了片刻，他从提包中拿出一个小信封，双手拿着递到我面前说，一点小礼物表示我的一点心意。我伸出双手接过来，小声说谢谢谢谢。他却说不，这些日子里承蒙你这么多的关照，我才该说谢谢呢。后来车到站了，他松开我的手臂，郑重地对我说再见，我也向他说再见，然后随着人流走出了车厢。他的身影消失在地铁的黑暗通道里，我想起了手中还攥着他送给我的那个小信封，里面会是什么呢？我迫不及待地在地铁站中的候车条凳上坐下，小心地打开小信封，里面有一张1000日元的全国通用图书券和一封短短的信。这一年承蒙对我的格外关照，我从内心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会记得这些日子的。这张图书券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广濑文子。他没有给我留下地址，也没有留下电话号码。后来有一次经过松原车站的时候，我特意把手帕系到了松原车站的小树上，心里说文子小姐见不到你了，我把这块手帕系在你以前每天上车的车站，就算送给你的纪念品吧。文子小姐，祝你 新婚快乐，万事如意。